迎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我是林森。现在是北京时间10月13号的晚上8点钟。首先来关注几则这个小时的重要的新闻。英国首相府消息来源说，英国在与欧洲联盟达成协议退出欧洲方面依然前途漫长，今后几天对达成协议至关重要。英国和欧盟的谈判代表在本周末进入了密集的谈判，试图确定在下个星期的一个关键性的峰会之前，以及在英国10月31日脱欧的最后期限之前，是否能突破在英国退欧问题上的僵局。星期五双方谈判取得进展的消息使得金融市场的行情上扬。在此之前，英国首相约翰逊和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经过了几个月的不愉快的交涉之后，找到了一条达成协议的途径。但是到了星期六，在有关谈判中担任关键角色的北爱尔兰党的副领袖表示，他对那个有争议的提议的担心。而英国首相府的消息来源也表示，英国准备在必要的情况下没有协议也要脱离欧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12日从印度抵达尼泊尔，成为20多年来首次访问尼泊尔的中国国家主席。他预计与尼泊尔政府签署几项基础建设的协议。美联社说，习近平在机场受到了尼泊尔女总统班达里和总理奥利的迎接。执政的尼泊尔共产党的发言人说，双方计划星期天开始正式会谈，两国预计将讨论横跨喜马拉雅山的交通建设和引渡条约问题。双方还预计签署一个项目报告，修建一条连接加德满都到西藏的铁路线。尼泊尔官员排除立即签订引渡条约的可能性。中国过去几年来一直向尼泊尔施压，要求改善边境地区的管理，打击非法的越境和贩毒走私等活动。尼泊尔警方说，他们星期五以来逮捕了22人，防范在习近平访问期间出现任何的抗议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说，新一轮的美中谈判达成的第一阶段的协议对美国农民来说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最了不起的协议，而且这一协议还有可能使波音公司向中国的出口额高达200亿美元。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中说，刚刚跟中国达成的协议无疑是美国历史上为农民争得的最了不起的和最大的一项交易，实际上能否生产这么多农产品都有问题。特朗普说，美国农民会有办法的，谢谢中国。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白宫表示，美中双方已经在口头达成第一阶段的协议，协议呢是需要几周的时间来制定。特朗普总统说，原则上已经达成的初步协议涉及中国购买价值400亿美元至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特朗普总统星期六还在推文中说，这一协议的其他方面也很了不起，技术、金融服务、160亿到200亿美元的波音飞机的出口等等。中国商务部星期六转发的官方报道也表示，双方在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指导下，就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高效、建设性的讨论。双方在农业、扩大贸易合作等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以上是这个小时的重要的国际新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香港局势的最新发展。10月13日，香港网友继续发起星期天在全港18区商场的罢旧的罢买行动，以及逢周日18区联合等抗议活动。从下午的1点2点起，大批的示威者在大埔、青衣、沙田、观塘、九龙湾、荃湾、屯门以及太古城等地的商场内集结，有人涉嫌一些喷漆以及毁损行动。此外，大批的防暴警察在九龙的旺角戒备驱赶市民，并且多次释放胡椒喷剂。在荃湾的沙田，警方释放催泪弹以及驱散了堵路的示威者。此外，警方呢在多处地点拘捕了一些市民和示威者。星期天，香港网民发起遮止鹤集气大会，为持续了4个月的抗议活动打气。那么有关现场的最新情况，我们就接下来连线人在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来为我们介绍。毅华。
的，林森。现在记者所在位置呢是在尖沙咀的海滨公园。那么今天下午呢，香港网民是在这里发起了折纸鹤为抗议集会来集气的一个活动。那么这现场呢是大约在下午3点左右举行的这个活动。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都还有许多这个沿着海滨长廊的这个栏杆上面都还放置了这个今天下午民众呢在这里放这个折的纸鹤。那么这个今天的这个抗议活动呢，可以说是网民呢试图以这个合理飞的方式来为这一次长达4个月的这个抗议集会来进行集气和打气。那么在现场呢，这个民众所喊的口号和我们一般在这个香港的抗议活动当中所听到的口号是一样的，也就是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解散警队刻不容缓，以及民众也高喊了这个时代革命光复香港，也还有唱了这个这一次革命这一次到这个香港运动当中相当流行的一个歌曲，就是愿荣光归香港。那么在现场呢，有许多的民众呢可以说是携家带眷的这个出席了今天下午的折纸鹤的活动。我们也在现场采访了一些这个参与活动这个民众，听听他们为什么来今天的这个现场来这个参与今天的这个合理飞的这种方式来这个抗议的活动。除此之外呢，也听听长达4个月的抗议活动香港民众是否感到疲倦。我们来听听香港的民众怎么说。
香港人就是来这边来做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就很想支持一下。而且我做的我可以做的没有很多，只是做一些，然后就是尽我能力去做一点东西表达我的心意这样。我觉得累是累了，不过不是因为这场运动累了，是对于这个 government 所做的一切就很累了，不想要再怎么说呢，他们做的一切就是对香港人就是 sick of it。 我觉得我不想要再继续听这个政府再说谎啊，然后再继续做更多的暴政去让我们香港人再受伤害更多的。这个活动会继续多久真的我也不知道，我想也没有人知道。
看到这个活动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给香港人打一打气了。其实因为一定会有一些比较持续下去的活动去结束这整个运动，才可以让这个运动继续去让政府听到我们的声音这样。对，我觉得会比之前6月中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累了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就大部分的香港人其实都会持续下去的。因为我们被这个香港政府还有这个中国政府去欺压了已经有20多年，其实我觉得啦。就97回归之后我们也发生了很多问题，就香港政府的施政都不是在站在香港人的角度去看，就可能这个教育的问题啦。
我觉得应该是支持一下香港人的示威者，因为他们就是在做对的事情，他们就是我觉得应该表达一下我们对警方的不满，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很过分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个活动可以表达我的诉求。
是在天黑之后呢，这个现场呢还是有许多的这示威者呢高喊着口号。那么在入天黑了之后，大概在6点多左右呢，这个香港的这个参与活动的民众呢还沿着这个海滨公园靠海的一侧来组成了人链，然后高喊的口号以及唱歌。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活动当中，我们也深刻的感受到了香港的示威者以和平的方式来展现他们的政治诉求。以上是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香港的连线报道。好，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请他介绍他所掌握的最新的情况。耀毅，那么今天的抗议者啊是在太古城的中心百货商场采取了什么样的 一些抗争手段或者抗议手段。亚裕，
是林森，我们看到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在香港的这个太古城中心的商场。不过你可以看到呢，其实虽然还是有民众从那边走过来，但是这个购物商场其实是已经关闭了。那么就是因为呢，今天有这个民众到这个商场来呢，举办一些合理非的就所谓唱歌或是喊口号的这样子的活动。那但是呢，当地的商场因为担心，因为后来有环保警察出现，甚至呢也去逮捕一些民众，发生一些冲突，于是呢商场早早就在5点多就关门了。那么今天一样是在2点钟的时候呢，有许多的民众聚集在这个太古城中心的商场，然后他们从2点钟开始呢就高喊，包括像是这个什么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还有这个5大诉求缺一不可的这个口号，甚至呢也喊了解散警队这样子的口号。那么他们当然他们也多次的演唱愿荣光归香港。那么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除了这样子的唱歌的抗议活动，民众们呢也针对一些，例如说是他们支持香港警队对民众使用这个强力手段镇压的餐厅或者是企业，还有一些是中资的餐厅呢，他们对此也对他们有一些抗议的活动。例如呢，他们到一个餐厅，是这个所谓中资的这个北京楼，到这个餐厅的门口呢聚集起来，在那边唱“愿荣光归香港”。那么或是呢，他们到这个美星集团旗下的一家餐厅叫做 Treats， 这家素食餐厅呢，到里面去呢，他们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点餐用的这个号码券呢全部都拿光光了，这样让别的人没有办法点餐，因此呢先借此来影响到他们餐厅的生意。那么之后呢，他们甚至也把他们所取到的这个号码牌一张张的粘起来，变成了一个很长的链子，然后在商场当中把它展示出来。那么呢，在现场就有很多这样子针对所谓的中资或者是所谓的挺宋中或者是挺北京的企业的一些抗争的活动。那么呢，当然我刚刚提到的现场还是很多人是以和平抗争的方式在唱歌。那么现场其实我也访问了有几个这个外国的游客呢，包括一个英国的男子，还有几个这个法国的这个游客，他们到了现场来，他们不愿意接受在镜头前面的采访，但是他们回答了我问题。我们就问他说呢，哎，请问你到这个地方来，在商场要购物，你看到这有什么感觉？他说呢，他看到这样子的人聚集在那边，他就不知道他自己能不能进去。那么后来他发现呢，他们是很和平在唱歌的时候呢，他就很放心的进去商场里面购物了。那么在现场呢，我们刚刚提到说有这个民众进入到这个美星集团所拥有的餐厅底下，把这个号码牌全部拿掉，然后组成一个很大的这个指链。那么我就访问了现场的一位小姐，她的名叫做凯莉 Carrie。 那么 Carrie 就告诉我说呢，为什么他们要针对这些公司企业还有中资的企业来做抗争的活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抗争者凯莉今天是怎么说的。
啊，因为刚才在那边这个是美星的，对不对？这里全部都是你刚才看见那边，我们去那个Peking Garden， 它是中资的那个机构。当初以来，其实我们也全部都就是把中资机构当成一个攻击的对象。但是一开始这个条例成立的时候，中国政府一发言，他们这些亲中国政府的银行啊、地产商啊，还有什么的呢，就全力的攻击香港的市民，就是一个武器。他们中国政府最就是有什么事情都是动用那个中国的那个就是舆论啊、传媒啊，攻击香港的市民或者是所有有声音意见的人，这是他们一向的所做，就是他们的一个手段哈。所以香港为什么这些示威者，你们说可能觉得他们有些暴力是有什么的，根本他们没有其他的声音可以反抗。
是的，这是刚才这个示威者凯莉告诉我的。那我们刚刚看到了，虽然现在商场关闭了，但是其实呢，我的旁边现在要出现的警车从我旁边开过去。那看到警车里面，看着似乎也有一些被逮捕的群众，因为他这个铁栏里面，我看到有几个民众的脸露了出来。所以呢，刚才果然在这个太古城中心这附近是有，我们看这个玻璃的这个反射就可以看到警车一辆辆的从我旁边开过去。 那么呢，刚才那凯莉小姐她也是说呢，我们看到他们现场有很多人在唱歌或者是和平的这个方式，喊口号的方式呢，他们一样很多人还是戴上了面罩。那我们也知道呢，之前才刚刚这个香港政府引用了紧急法来通过这个反蒙面法。那呢，我就问这个凯莉说呢，她担不担心今天反蒙面法出了屋之后，他们还戴着口罩上街，会造成什么样负面的影响？那我们来看一下凯莉今天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
我现在蒙面不是因为我害怕，这是一个表示反抗的一个动作，并不害怕，有什么好怕的，对不对？我是有权利是戴口罩蒙面的，这他根本就立这个法律就是不应该的哈。
是的，那我们看到呢，这现场的示威者们，他们也都认为是说呢，今天他们会继续的抗争，到所谓的这个香港政府愿意接受民众的五大诉求为止，那么才会停止抗争。那么到呢现在，当然是先以合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甚至叫做合理优和平理性优雅的方式来进行抗争。那么但是呢，我们一样看到，在入夜之后，还是会一些勇武派的会渐渐的跟警方产生了冲突。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香港的连线报道。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人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来了解一下周日街头的抗争的情况。慧云，
嗨，主持人你好，嗨。
那么你目前是在一个香港的一个什么位置？你所掌握的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对，我现在是在香港九龙的佐敦就是一个比较就是靠近尖沙咀，然后在尖沙咀跟油麻地中间的一个位置，然后我在一个就是地铁站的那个出入口的前面。那其实今天呢，就是地铁原定呢就是说会服务到晚上十点的，可是呢现在呢就是说八点多的时候呢，已经看到了也是在关门当中了，就是说会提早的就是停止服务了。那你看到就是说就是后面的那个墙壁上面呢也写了一些涂鸦，就是讽刺港铁是所谓的党铁，就是说在中国大陆的媒体就是有一次的那个社论呢，就是质疑就是地下铁就是为那个抗争者而就是说运载抗争者就是离开现场的一个服务了之后呢，就是港铁呢开始呢就是每逢有抗争的时候呢，他们反而就是要停驶的，所以要受到那个示威者的一个攻击。然后看到今天呢，其实我就是从下午开始呢，就是一直就是在所谓的这个油尖旺，就是说油麻地啊、尖沙咀啊、旺角啊这一边呢去观察的时候啊，是看到就是说，其实这次的所谓的十八区开花，其实说在街头上面的那个抗争者呢人数呢是不多的，尤其是在那个旺角区主要是出现一些所谓的游击方式的一些的，就是说把一些的那个巴士站牌呀推倒，然后拦在那个马路上面，或者是用一些那个工地上面的竹竿呢这样推倒，就是拦在那个路中间的去就是妨碍那个交通，然后造成一个堵路的一个状况，来做一些就是反对那个当局就是说就是立法那个禁蒙面法的一些的抗议的行动。也看到蛮多的民众呢，他们也是穿了黑衣服、黑口罩这样子在逛街。然后有民众呢就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些逛街呢，也是因为就是最近呢，那是香港警察呢放太多催泪弹了，然后让那个空气污染，所以他们呢就要戴口罩来，就是说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他们也说，就是说觉得在那个禁蒙面法实施之后呢，其实政府官员也讲过，就是说只要有合理的辩解，民众呢还是可以就是戴口罩就是上街的，所以他们就觉得说保护自己的健康，然后免受那个催泪烟的一个威胁的话，其实他们也觉得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合理的一个戴口罩的一个理由这样子。其实也看到就是说在旺角区呢，虽然就是说人不多，可是还是有就是说示威者是被警方拘捕的，而且是在网络上呢是疯传一条那个影片呢，是看到说有一个就是那个防暴警察在拘捕一个就是抗争者的 那个过程当中，有其他的抗争者上前，然后就是协助这个就是将要被拘捕的一个抗争者的时候，有其中一个人呢，就是飞身的，就是用一个凌空所谓的飞爪，然后的踢中了那个防暴警察的头盔。然后成功的就把其中一个的抗争者，就是说救离，就是说那个被拘捕的一个行动当中。其实今天的警民冲突呢，还有就是一些的状况呢，还是有不断的发生的。主持人，
嗯，慧云，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一下，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耀毅采访的两个这个示威者，看也都是戴着口罩。刚才你也提到，就是很多这个香港的民众还是戴着口罩，那么政府呢也对此表示理解。我想知道的就是政府推出了这个禁蒙面法之后啊，现在根据你的观察，就是还除了戴口罩是有一些人戴口罩，还有没有人真的就是蒙着面出来参加抗议？
有，今天在那个旺角街头还是有人，就是说用一种就是说好像是一种紧身的一种围巾这样子去把整个面是这样蒙起来的。其实就是说，其实在这个禁蒙面法生效以后呢，其实蛮多的抗争者也会觉得说，这个是那个阻吓性是不大的，因为就是说如果他们被逮捕的话，他们可能会被控告的所谓这个是暴动罪，然后暴动罪最高的监禁的刑期可能是10年。然后我们也看到，就以旺角冲突的那个判刑为例啊，就是说其实最少如果被那个暴动罪行的话，最少也是2年半到3年的刑期，然后最高的比如说梁天琦跟另外一位卢建明的，他们的刑期是6年跟7年，就是说这个禁蒙面法最高的那个监禁的刑期才1年，而且就是说以最高的那刑期合并来一起来受刑的话，其实禁蒙面法1年的话，那暴动罪最少两年半，那两罪合并来坐牢的话，其实也是2年半的那个刑期，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刑期的那个阻吓力是不大的。然后那个罚款也是港币最高是港币25,000这样子，大概就是说3200块美金。其实无论是那个罚款也好，就是说那个刑期也好，就是说对一般的那个抗争者，其实那个阻吓力是不大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慧云，这是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一起来分析最新的香港局势。香港风云，新的香港局势。
欢迎回来。星期六，在美国波士顿，以学生为主的香港人组织了自6月反送中运动以来的第11场集会游行，希望唤起更多的市民关注香港议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香港的反送中抗议进入第20周，波士顿支持香港的一些民众，他们在波士顿公园进行了一场声援香港的游行以及集会，这是他们第4次的游行，将会从波士顿公园一路游行到波士顿的市政厅，希望通过游行来唤起更多波士顿的市民对于香港反送中议题的关注。这一场游行的主办人徐颖婷呢，她也是特别请朋友设计了一款写有支持香港信息的 T 恤，在集会的场地呢进行贩卖，希望通过贩卖 T 恤来为未来的活动做筹款。
5 minutes,
no oneness.
5 minutes,
no oneness.
Free Hong Kong.
Free Hong Kong.
Free Hong Kong.
Free Hong Kong.
参加这场集会的群体较之前更多元，一些族群在会上表达了对来自北京的高压管制的忧虑。
香港人、台湾、新疆还有 Tibet， 就是我们全部都是命运共同体嘛，就是我们都是被中共逼开，所以如果我们不一起走出来，就是我们都会有同一样的 consequence。
Save Tibet! Save Tibet! No more tyranny! We want democracy!
我想过，就是下一次会不会就是搞一个，就是大家一起，协办的一个游行，因为我觉得是要怎样可以我们聚在一起，用我们的力量，用我们个人、我们自己的抗议的经验，还有抗争的方式去，对抗这个政权，就是。
The common cause for, like I said, the Tibetans, Hong Kong, Taiwanese, and the Uyghur community, right, is we all want democracy. We all want to have our elected officials be run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Free Taiwan!
Free Taiwan!
Save Tibet!
Save Tibet!
Free Tibet!
Free Tibet!
Save Uyghurs!
Save
波士顿以学生为主的支持香港人士自六月起已经组织了11次集会，而活动支出皆由组织者自掏腰包。尽管花费不少时间与金钱，组织者还将继续坚持抗争。 17个游行大约有100多人参加，主办单位向记者表示呢，几乎所有参加的民众都向他们购买了写有支持香港信息的 T 恤。那这一次的游行呢，波士顿的警方也是全程陪同着游行的队伍。记者注意到呢，在游行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美国民众他们是拿起手机录下游行的情况，并且当中也有一些美国人呢，他们向志愿者们询问这一次游行的主题，志愿者们也向他们讲解了有关香港反送中抗议的一些细节，并且呼吁呢美国人可以多多致信众议员以及参议员，来让他们加速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执行与通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发自波士顿的报道。
香港的禁蒙面法对媒体有什么样的影响？香港外国记者协会的负责人说，禁蒙面法令人担忧，因为虽然记者得到了豁免，但由于香港的特殊情况，记者仍然面临被逮捕的危险。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任心鸣迪从香港发回的报道。
香港政府实施禁蒙面法，虽然官方表示从事专业和受雇工作为个人人身安全理由，记者可以获豁免，但随后仍然发生记者被粗暴对待、强行拽下防毒面罩的事件，这继续引发人们对记者的安全、禁蒙面法对媒体的影响等问题的关注。香港外国记者会第一副主席埃里克·威绍特告诉美国之音
：“Yeah, the problem with the mask law is that technically.”
虽然出于健康、安全或职业的原因，你可以获得豁免，但是香港没有记者官方认证制度，所以警方经常会要求自由职业记者或学生记者，你的证件在哪里？然后他们可能会说，这不是有效证件，你为什么戴面具？所以记者还是面临被逮捕的风险。
记者们在香港前线报道时面临人身安全问题。印尼女记者英达9月29日疑遭警方射中右眼。美国记者萨塔尼6日在湾仔采访时遭到防暴警察拦查，威胁及拘留。
Yeah, extremely concerned. I mean, there's photo and video.
有视频和照片为证，警察故意以记者为目标。用胡椒喷雾喷记者，他们用墙灯照射记者，让记者看不见。当记者试图记录逮捕场面时，他们用身体挡住记者。记者还被困在高压水泡中，那不仅仅只是水，水里含有蓝色颜料，并且会刺激皮肤。另外还有言语威胁和恐吓。
香港警方是否有针对媒体的行为？下面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
香港政府推出制定逃犯条例引发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已经进入了第5个月，但是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示威行动往往以警民的激烈的冲突 大批的示威者受伤和被逮捕收场。许多关爱香港的西方亲民主人士说，示威者应该考虑转用其他的策略继续抗争。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香港发回的报道。
2019年9月28日，香港民众走上街头，和平游行到位于金钟的天马广场，纪念雨伞革命5周年。在广场的另一侧，在政府总部门外，数以百计的示威者与防暴警察激烈对抗。示威者向政府大楼扔砖头和汽油瓶，防暴警察用催泪弹、水炮和警棍对付示威者，导致多人受伤被逮捕。亲历2014年雨伞革命的美国人简伯奇这天来到记者所在的酒店接受专访，他胸前挂了一个纪念那场运动的胸章。
我天天都戴这个，因为2014年示威者做得对，应该有民主，这是人们应该继续争取的目标。
This is something that people should continue to strive for.
简伯奇说，他也支持当前的这场反送中抗议运动，但为了不给当局借口说美国在背后支持这场抗议运动，他已经不再上街游行了。
I don't want my white face to be used as evidence.
我不希望我这张白人的脸被北京用来证明示威者的要求是外国人的主张，不是中国人的主张。这一仗，中国人民需要自己去赢得。所以我的贡献方式是不去参与。
And so I'm contributing by not taking part.
过去两个月来，一些激进示威者的目标已经从警署和政府总部扩展到港铁车站和一些亲中的商家店铺。示威者们说，这些都是合理打击目标。简伯奇说，港铁设施一次又一次被破坏，示威者不断被警察打伤和被逮捕。作为一个关爱香港的人，他认为政府和示威者都应该做出妥协，以免暴力升级。
I would say the government should
我想说，政府应该允许独立调查，抗议者也应该平静下来。不管你如何去实现，比如不使用汽油弹，不毁坏港铁站里的售票机，不要打烂公共场所的玻璃。
记者在9月下旬分别与在香港出公差并不愿上镜的3名澳大利亚人和2名美国人交谈过，他们都声称自己同情和支持香港民众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决心，但是对示威者采取愈发激进的方式抗争感到不安。在9月25日民间记者会上，代表前线激进派示威者心声的人士在回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示威者们感激国际社会对香港抗争民众的关爱，但坚称会与强权政府抗争。
走上街头是我们最后的选择，假如我们能在法律框架下依照宪法去做的话，我们早就在3个月前做了。
今日早上我召开了特别的行政。
面对持续不断的激进示威行动，香港政府10月4号宣布依据紧急法颁布禁蒙面法，希望以此打击暴力行为。政府的这项行动受到广泛质疑。一向蒙住面孔定期召集民间记者会的示威人士上个星期在记者会上说，当局应用禁蒙面法打击民众抗争的行动只会适得其反。简伯奇对当局和示威者眼下都不肯妥协感到忧虑。1991年就来到香港，在这个土地上生活了近30年的他说，如果香港民众愿意进行一场长期的抗争，他们也许最终会胜出。
It requires time.
这需要时间，我明白这会令人沮丧，人们想现在就改变，但是如果他们做长远打算的话，我想他们会赢，可前提是他们必须愿意做长远打算。
美国军记者李宝，香港报道。
香港一些市民抗拒当局颁布的禁止蒙面法规，继续蒙面走上街头，继续为民主与自由而抗争。不过面对监禁和罚款的风险，示威者并非 无所畏惧。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和莫干生跟踪报道了其中一位示威者。
惊，其实每一次出嚟都好惊嘅，真嘅。其实每一次出嚟，虽然我唔系企喺最前，但系都好惊，因为其实警察自从6月12日开始，佢哋已经啲武力系不断咁升级啦。我姓蔡嘅，咁我系一个七十后，我系做一啲电子零件嘅业务啦，或者系电子产品嘅业务啦。咁我係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其實我喺以前咧，可能講緊5年前咧，同所有大部分嘅香港人都一樣，我係唔關心政治嘅，我哋都唔會去了解任何嘢，都覺得邊個做特首，邊個做皇帝，對我嚟講冇分別。只要我自己唔好影響到我生活啦，嚇，唔好影響到我收入啦，就 OK 嘅。可能第一件事令我感動或者睇電視睇到喊嗰件事，係見到嗰個立法會有班後生仔、後生女，佢哋衝入立法會。咁當其時就有幾個唔肯走，佢哋話：哦，我唔會走噶啦，我寧願留喺度等警察入嚟拉我。
今日早上我召開咗特別嘅行政會議。會同行政會議已經決定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立一條名為禁止蒙面規例。
其實我戴口罩係因為我對呢條法例嘅不滿咯，係一種表達咯，即係等於點解啲人要著黑衫呢，係表達啫嘛。咁但係我今日點解冇著黑衫呢，因為我啲黑衫已經日日都著咯，我唔夠衫去著啦。咁今日著咗一件黑色以外的衣服，我昨天都是穿著黑衣服，那不好意思，是咯，就是我，因為我本身只有三件黑色的衣服而已。怎樣保護自己啊？有一把遮啦，跟住有個水樽，咁同埋眼罩，三樣，係。我是很害怕的，但是如果我不出来，跟着我会影响到我的第二代、第三代，那我想相对于这些恐惧我更加害怕。
平时如果这个钟数已经人多到已经两边没有巴士走到了，已经半嚟到，先至啱啱去起步，咁即係從來都係有早冇遲，因為人太多嘅關係，每一次嘅活動都係有早冇遲。咁今日 delay 咗，證明佢個惡法係嚇怕咗好多人，好多普通嘅市民係唔敢再出嚟發聲，因為驚嗰個蒙面法嘅關係會俾人拉咯。個惡法係成功嘅，佢令到咁多人都唔敢再出嚟。是有少少失望嘅，不過依個無可厚非，因為大家都驚出咗嚟之後會被警察濫捕。咁依個係極權，即係好似譬如中國或者北韓咁樣，好多人都唔敢上街表達意見嘅，唔係因為佢哋唔想表達喎，係因為佢哋知道嗰個極權社會主義、極權國家，如果佢哋上街表達嘅話，會被警察濫捕，甚至乎虐待。即係而家香港係邁向嘅一個極權國家嘅。嘅一個模式咯。如果我俾人拉咗，或者我俾人打，係最終可以改變到個社會嘅體制，甚至乎令到香港可以變翻以前咁樣，有法治、有民主呢個核心價值嘅話，我覺得係值得嘅。咁我自己出咗嚟，我自己做咗一個公民責任應該做嘅嘢啦。咁我表達咗我自己嘅訴求，我亦都戴咗口罩去表達咗我對呢個蒙面法嘅不滿啦，嚇，同埋對政府嘅不滿啦。咁我諗我係有少少失望嘅，對於今日個人數，雖然中段係開始都多翻人， 但係比起以往嗰個每一次都係少嘅。我相信係因為立咗法之後，大家都怕會被警察那邊進行一個濫捕，所以導致到個人少了很多咯。聽日我都會出嚟。我既然要支持整個抗爭活動，我就會由頭到尾都支持咯。我依個年紀，我上不到去前線做啲乜嘢去幫手，但係我哋唯一可以出嚟就係話用我哋嘅腳行出嚟去支持啲示威者。這個很重要，我覺得很多人都很看小自己的一分力，其實每個人當我們出一分力的時候，其實會凝聚到很大的力量。
香港的局势目前还没有平息，那么美中贸易战呢也是刚刚暂时休战，显示出一线的曙光。美中关系呢仍然还是处于比较紧张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美国的华盛顿州是与中国贸易关系最紧密的州之一，那么如此紧张的美中关系对这个州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美国国会的休会期间，美国之音记者魏之玉安跟随着代表华盛顿州第二选区的民主党的众议员里克·拉森参加他的选区的联邦雇员的野餐活动，了解了拉森议员和这个选区对美中关系走向的看法和担忧。
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里克·拉森代表华盛顿州第二选区，这个选区是全美所有选区中与中国贸易关系最紧密的选区之一。拉森议员说，美中贸易战对这个地区的经济影响很大。
Yeah, this I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acing the Washington State economy, this trade war.
我认为华盛顿州经济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场贸易战。最近有报告显示，由于贸易战，仅关税这一项就使美国普通家庭每年平均多花费$1,000，这是对我们的第一种影响。第二是因为我们是最依赖贸易的州。与中国的贸易战实际上对我们的影响很大。目前由于华盛顿州的公司和中国之间存在大量贸易，贸易战正在对美国西北部的经济产生影响，这对农业影响非常显著。你看到华盛顿州向中国销售的农产品因为加征关税而被中国市场拒之门外，这意味着华盛顿州因此失去了许多的就业机会。
Left out of the Chinese market, and that means that Washington State jobs are getting lost as a result.
拉森议员于2000年当选为众议员，目前是众议院交通及基础设施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每年八月国会休会期间，各议员都会回到自己的选区与选民互动，听取选民意见，并宣传自己的政见。拉森议员也不例外。参加野餐会的一些选民表达了对美中贸易战的担忧。拉森议员说，他的选区的选民对美国是否能在贸易战中获胜并不乐观。
What I hear from my constituents mostly is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trying.
我从我的选民那里听到的主要是政府正在努力争取胜利，但他们看不出政府将如何赢得这场贸易战。贸易战不容易获胜，总统说得很容易，打赢贸易战，但其实不容易，没有人获益。我所代表的选民已经没有耐心了，他们已经没有耐心和时间等着总统所说的对中国加征关税的结果了。我认为我们需要让这场贸易战降温，重新和中国进行某种合作，也要重新与我们本来的贸易友邦和盟国合作，比如日本和欧洲，并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抵抗中国实施的大家一致认为非常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
Are some very seriously protectionist Chinese economic policies.
拉森议员认为，本届政府不该退出 TPP， 而且应该改革世贸组织，更好地与其他贸易伙伴建立同盟关系。
One is the decision to pull out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Probably.
一个是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可能是本届总统犯下的第一个错误。加入 TPP 本可以让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和盟友站稳脚跟，集体反击中国糟糕的经济政策和保护主义政策。 这会使中国的经济规划者改变自己的规则加入 TPP，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根本不需要改变规则。第二，我们确实需要改进世界贸易组织，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个组织和比较自然的贸易伙伴，像日本和欧盟，一起研究如何立案对抗中国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
在美中贸易战中，中国盗窃知识产权是关注点之一。拉森议员的选区有许多科技公司。拉森议员说，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非常严重。他说，中国停止这样的行为不仅对美国，而且对中国本身都是有利的。
Yeah, this issu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is one of the top five issues that U.S. companies and their workers have with.
美国公司及工人认为，知识产权盗窃问题是中国政府经济政策的五大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有记录的知识产权盗窃案件中，既有中国政府主导的，也有为中国政府工作的人以第三方和中国企业的身份进行的，所以这很严重。这是非常真实的。
拉森议员说，几年前国会通过并由奥巴马总统签署了打击知识产权盗窃的立法，为美国提供了一些打击工业间谍活动的工具，这是一个重要的工具，美国应该继续使用该法律。
我认为在我们与中国进行的讨论中，知识产权盗窃问题必须成为议程的首要问题。我们对关税的解决方案中应该包括中国对打击知识产权盗窃的一些行动的承诺，包括中国政府应承诺打击中国自己的窃取知识产权的公司。我认为，如果中国希望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参与者，并渴望获得超越制造业的未来，就必须对中国企业加紧执行知识产权法规。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他们的公司就会发现他们自己的东西会被那些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中国黑客窃取，这对中国企业来说也不是件好事。
这次野餐会上，选民不仅对涉及本选区的问题关心，对香港民众举行的抗议也十分的关注。拉森议员是美国国会美中工作小组的联合主席，对中国进行过多次访问。他谴责了中国政府对香港抗议的处理方法。
Well, I think it's a disaster for China. I think as someone who supports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场灾难。作为支持民主和人权的人，我认为香港政府和中国大陆政府采取的做法是错误的。林郑月娥政府拒绝完全取消引渡法案，促使最近一轮示威活动的出现。他们只是推迟了对引渡法案的考虑，没有承诺完全撤销这个法案。而这项引渡法案令香港人担心，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可能会利用引渡法案将示威者、反对香港政府的政治活动家用莫须有的罪名引渡到中国。我觉得他们有权担心。因此，我认为美国需要就民主、人权、法治发出强有力的声明，并对示威者的目标给予支持。
对于美中关系的未来，拉森议员说，他认为两国是互相依存的，未来仍然有合作的空间，也必须合作。
I think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are stuck with each other.
我认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相互依存，而且我们不会把自己从彼此身边分割开，即使我们想也不会，因为我们不能。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平台，认识到我们竞争的领域，并认识到我们必须合作的领域。这就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现在需要做的事情。
美国之音记者魏之玉安，华盛顿州采访报道。
谢淑丽曾经担任美国的副助理国务卿，目前担任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策略学院21世纪中国中心的主席。在谢淑丽看来，2008 年美国与西欧国家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大大的损害了很多中国人眼中的民主资本主义模式，而中国政府通过庞大的经济刺激措施，不仅避免了中国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保持了相当快速的增长。谢淑丽认为，中国领导人应该谨记邓小平的智慧。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The Chinese leadership are really confused. 我感觉中国政府搞不清楚特朗普究竟想要什么。我想问您的是，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特朗普总统究竟想要得到什么？他要实现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
？Trump trying to achieve?
Well, I think the only thing we know.About his personal views of China is
我们对他关于中国的个人看法的唯一了解就是他看了纳瓦罗有关中国的纪录片，于是邀请纳瓦罗进入政府。第二就是他的前顾问班农认为，我相信特朗普本人也这样认为，指责中国造成美国蓝领和中产阶级陷入经济困境是他赢得总统大选的原因。我听班农说过，这是特朗普在密西根和宾夕法尼亚等州获胜的法宝。但是我们当中很多人并不肯定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他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很困惑，因为很多的政策都来自于他的推文。我们当时觉得这些都是临时做出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不过我认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与彭斯有关中国的讲话都显示，事实上目前对中国展开的角逐和回击比我们之前理解的要更为广泛。我不确定特朗普总统本人是否关心这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每个州和每个领域启动了努力，试图对中国所采取的他们认为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动进行回击，而经济方面与美国安全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The economic side is all related to American security.
Right. So, can we say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遏制策略吗
？You know, it's not wrong.
这样说不是错的。我与美国军方和其他官员谈过，他们表示目标是减缓中国的崛起，这是遏制。我对这么说有一点迟疑，是因为我认为它让中国的决策者脱离了干系。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变得更为强大、更有实力，而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做出的具体政策选择。所以说，来自中国的威胁不仅是中国更为强大，而是因为中国的意图现在被视为具有侵略性，并且敌视全球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
And in particular to the United States.
So, 认为美国应该如何与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打交道呢
？Well, what we should do is to actually try to negotiate.
我们应当做的是以非常外交的方式，力图就中国采取的有损美国的具体行动进行谈判。而且我们应当顶回去。我并不反对威胁让中国承担代价，包括征收关税，因为我们觉得中国在竞争上没有公平行事，而且对在华经商的外国企业不公平。我们应当坚持更大的对等，而且做好顶回去的准备，哪怕这样做会让我们自己付出一些代价，但是目标应当是清楚地表明我们最优先关注的是什么，然后进行谈判，并试图找到我们认为是最大问题的中国的具体政策和行为的解决办法。我对特朗普政府最大的一个批评是他们实际上没有一套谈判策略。你知道他们试图惩罚中国，但并没有通过谈判成功解决这些问题的真正策略。
Resolution of these issues.
What about China's handling of? 您如何看待美中两国对台湾问题的处理
？I think the one of the areas of greatest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s.
我认为美中两国进行了很好合作的一个领域，就是我们多年来对两岸关系的处理。我们有一个稳定的模式。蔡英文没有采取破坏性的行为，在维持现状的努力方面，他一直是很合理的。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在上任初期采取的行动以及试图给台湾更多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使局势不稳定。但是中方正在做一些很愚蠢的事情，试图给台湾施加更大的压力，让航空公司改名等这些象征性的事情真的很愚蠢。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有的作为。我实际上认为北京和华盛顿都在尝试着改变现状，但是对于所有各方来说，最好是维持现状。
If you were asked to give advice for the Chinese leadership,
如果您被问到在如何处理非常重要的美中关系的问题上，您对中国领导人有什么建议？你会对习近平说什么？
President Xi Jinping,
I'd say that there's a lot of wisdom in Deng Xiaoping.
我会说，邓小平有关处理内部改革和外交政策的想法有很多的智慧。需要承认的是，中国现在要强大得多。而且我明白为什么中国在世界各地采取更加有为的外交政策是有其目标的。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但是邓小平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随着中国变得更为强大，其他国家总是会担心中国是一个威胁。你对此该怎么办呢？符合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是一个安抚的政策，必须找到某种途径来让其他国家放心。它不是一个威胁，而且不仅是言辞，但必须是通过行动来让他们放心。我的第二个建议是，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给中国带来了好处，给美国也带来了好处。我们需要保留它，而保留它的方法是在中国进行新一轮的市场改革与开放。这两样东西，也就是通过行动对国际社会做出再保证，让他们放心，尤其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以及另一轮的改革开放。
And another round of reform and opening.
What about this? 您如何看待人们对中国在海外进行渗透和扩大自己影响力的行动的担心？
You know, it's another form of Chinese overreach.
你知道，这是中国做的太过了的另一种形式。意思是，这种行动受到中国的统战部和宣传部这些机构的推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教育部。他们试图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做得更多，奖励那些支持中国看法的人。最糟糕的是惩罚那些言行上不符合中国口径的人。大部分情况下涉及中国的内部政治问题。这种做法的确恶化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它究竟是一个多大的问题？我看不出来。我认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对此反应过度。我担心我们的过度反应会使华人处于受到怀疑的疑云之下。我们试图把中国科学家和中国留学生推出去，这会导致某种形式的麦卡锡主义反应措施。我对美国过度反应与我对中国扩大影响力的行动有着同等的担心。我觉得我们应当区分干涉内政与扩大影响力，因为中国所做的很多事情是影响人们对中国的看法，非常类似于其他国家所做的，而且它是合法与正当的，不需要过于担心。那些强迫性的或是腐败的部分是我们应当担心的，这是我所称的干涉内政。
I think we should worry about, and that's what I would call interference.
Now, move on to the...
美国之音为您播出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不要离开。九点钟继续收看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马上回来。
分析最新的香港局势。